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远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两年脱胎换骨，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5日。我从2020年开始有幸修炼法轮大法，虽然时间还没有很长，但是在修炼路上我已经感受到自己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年少的我不谙世事，不知人生目的为何，一心为名利争斗。修大法之后，我认识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努力按照宇宙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并且逐渐改掉了自己身上很多的不良习气，摒弃了假恶斗的行事风格。我无比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在此将自己在这两年修炼中的体悟交流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破除无神论。我从小迷信科学，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即使看过一些诸如《西游记》《封神榜》等影视作品，但是也觉得这些都是虚构的，认为天上不会存在天国，宇宙飞船都飞到天上去了，哪里有什么天国？而且也并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认为一切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从来不相信有天理的存在，一直觉得只有通过争斗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必要时做一些坏事也是无可厚非的。父母和学校的教育从来都是让我们要听话，不听话就会被处罚，因此我一直觉得不伤害别人，不违反规矩，仅仅是为了不被处罚，而从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因为不信神，自己经常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我还会做坏事，例如抄作业、考试作弊等，为去网吧打游戏而偷父母的钱，听别人骂人还觉得有趣，自己也张嘴带脏字，甚至为自己高兴，去到别人工厂搞恶作剧骂人。现在想想，那时不知造下了多少业债。直到我遇到我的太太，我才第一次对无神论产生怀疑。她从小修炼大法，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忍让能为别人着想的人。谈恋爱时，每次我们意见不合都是她先退让，而我由于从小好与人争辩，凡事哪怕没理也要搅三分，所以我经常能够在最后吵赢。当时总以为我比他聪明，直到后来我们出国，他开始一点点给我讲真相。讲到无神论时，我说宇宙中哪有神啊，科学研究根本没发现，都是迷信。他当时对我说，没有仪器探测到就证明没有吗？那物体是否存在，仅仅取决于仪器是否被发明出来了吗？我第一次哑口无言，我发现他说的有道理。是啊，没有显微镜的话，难道就没有分子原子吗？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多了去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它存在，仅仅是因为有仪器能测到，但是那个仪器不也是人发明的吗？还没发明出来那个仪器，还没探测到，就能说一定不存在吗？我第一次对无神论产生了怀疑。虽然我知道了一些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但当时我还没有对大法修炼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仅仅觉得那就像佛教里打坐念经一样，对当时的我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后来我太太经常读转法轮给我听，我逐渐认识到书中的很多东西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且的确可以让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2019年底，我在学业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与导师发生了很大的矛盾。由于导师长期浸泡在邪党文化的大染缸中，因此当我影响到他的利益时，他就极力反对我，甚至威逼利诱。那段时间我过得很痛苦，每天绞尽脑汁，彻夜难眠，思考自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却发现不管我怎样运用我的经验，包括一些常人中的小聪明，例如圆滑、托关系、卖人情等等，都无法解决。 也正是这段日子，我太太不但坚持读转法轮给我听，还用其中的法理帮助我，告诉我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要把心放下。中国有句古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是我的一定不会丢，不是我的失去了也不会是坏事。我开始慢慢试着转变自己的想法，试着放下心，并不再采用欺骗等一些常人的手段去处理问题，而是真诚地与学校老师沟通。这样做之后，我突然感觉很舒服，我的烦恼和压力似乎一扫而空，随之事情也出现了转机。学校老师并没有不理解我，还尝试帮助我与导师沟通。通过这次的事情，我突然觉得我以前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一些观念都是有问题的，什么人善被人欺，见人只说三分话，不能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都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恰恰相反，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处处考虑别人，表面上可能开始会吃亏，但是实际上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回想中国几千年传统留下来的处世之道，那些历史上的名人绝不是采用圆滑的方式获得成功的，而那些狡猾的人可能会盛极一时，但最终留下的只会是骂名。从此我开始和太太通读转法轮，第一遍读完后，我就发现我的人生观有了彻底的转变，我开始相信有神的存在。再反观我经历过的很多事情，我发现人的能力确实很弱小，很多事情不是人为的想要怎么做就能做到的，其实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比如有时你尽力规划一些事情，但到时却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有时你并未做好充足的准备，事情来了却也能进行得很完美。有时你以为你会被人看不起，或者损失很多财产，但实际上什么都不会改变。有时你以为这件事不可能会出什么问题，但一下子就会有麻烦。所以经过思考之后，我发现现实中很多事情的确跟我原来的观念与认知不符，运用科学逻辑的思维，很多事情是解释不了的。众所周知，连爱因斯坦都说，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现在科学界公认的所谓特异功能都是科学解释不了的，但在宗教乃至常人社会中都实际存在。由此可见，神的存在并不一定就是迷信。转法轮这本书恰恰解释了神是怎样存在的，另外空间是怎么回事，同时反映出现代科学的狭隘。随着读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越觉得这本书蕴含的道理远远超过了任何一本我看过的书。它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人生来世是为了什么，如何在为人处事中走正道等等。随着层次不断的提高，我对神的存在逐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懂得只有按照大法要求提高心性，真正修炼自己，磨练自己，才能同化更高层次的宇宙特性，才能升华上去。我的人生有了意义，我也在常人社会中能够更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深深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二部分，认清共产主义的谎言。除了无神论，我从小也遭受了各种邪党的理论洗脑，在学校不停进行所谓政治理论学习，让自己相信共产主义，从而否定所谓的封建和资本主义，而且自己还一度加入邪党，稀里糊涂地宣了毒誓，以为自己也像邪党鼓吹的那样伪光正，致使自己党国不分，以为爱国就是爱党，深受其荼毒。后来出国留学之后，在外国生活了几年，我逐渐发现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贫富差距大根本就不存在，很多西方人都是每天工作8小时，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从不调休，每年都有几十天的法定节假日之外的带薪假期，平时老板极少让员工加班，因为加班就一定要付工资几倍的加班费，否则就是违法，所以除了极其紧急情况下，没有老板会愿意给员工多付加班钱。不论是工资水平还是福利待遇，人们基本都能过上安逸的生活，不用担心温饱。相比之下， 中国大概有一半的人月收入不超过1000元，而且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加班不给加班费是家常便饭，这着实让我看清到底是谁在剥削压迫。但由于协党一直以中国是所谓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少为借口，掩盖高官的贪污腐败，我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谎言。直到太太给我看了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终于明白共产主义真正是什么。他的创造者卡尔马克思实际上是一名撒旦教徒，大家都知道在圣经中记载撒旦是魔鬼，而马克思则正是撒旦教下的光照帮的一员。而他所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写着，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可见这就是魔鬼要统治全人类。事实上，纵观他的思想也正是如此，他所宣传的要暴力革命，要打倒阶级敌人，这都是让人类自相残杀的一种方式。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曾发生过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就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大面积地铲除阶级敌人。但是这个阶级敌人是谁定义的？所谓工人阶级的阶级敌人，仅仅是根据谁听那个领导人的话，听他的话就是友人，不听他的话就是敌人。哪怕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想要给领导人提提建议，都会被打成阶级敌人。就为了这个暴力革命，丢弃了中国5000年辉煌的文化，还倒退了中国的经济，而且残杀了多少善良无辜的好人。回想最早的巴黎公社时期，其实也已经说明问题，那些所谓的工人阶级说是抵抗剥削，要推翻资产阶级，但其实就是流氓造反，连他们自己都说自己是流氓无产者。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土地改革也是如此，我外公的爷爷就是地主，他们需要管理农民种的粮食，同时统筹安排买卖，每天同样很忙很累，从没有少给农民钱，但是按共产党所说，地主都是抽着大烟在家里躺着的形象。试问，如果中国的历史上地主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哪来的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所以稍微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共产主义鼓吹的理论其实都是谎言。另外，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钱都是透明的，工人收入多少，国家收入多少税，每次拿到工资单或者消费都能看到。但是在中国，这些都是虚假的，工人的实际收入很少，税务也都是隐藏的。现在搞社会主义的中国，表面上是公有制，好像工人阶级在占有资产，实际上老百姓的钱都在共产党的高官手中。中国的大部分工人每周工作至少6天，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他们创造的价值按照欧洲的现在工资计算，可以拥有无比的财富。但是在中国，因为这些价值被所谓的公有，导致工人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只有寥寥无几，但是那些共产党的高官却掌控着巨大的财富，他们可以公然使用这些工人的财富。举个例子，在一个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最大的老板必须是共产党高官，而且他要去哪些豪华饭店吃饭或者豪华酒店住宿，都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说是为了工作，然后公司就可以给他报销，从而奢侈地利用这些本应该属于百姓的钱。作为一个学生，以前我还觉得在中国的学校学费、食堂伙食费、学生住宿费等都比较低，正是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可是直到读了这两本书之后，我才明白，这些钱实际上还是学生自己来负担的。在中国，在读博士研究生的工资是非常低的，导师们都知道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毕业的权利主要掌握在导师手里，所以不管你论文达不达到要求，只要学制没结束是不会让你毕业的。那么这些研究生创造的财富都去哪了呢？为了所谓的免学费、餐费、住宿费，那些共产党高官只需要很小的一笔支出就可以榨取巨大的学生价值。多少人因为读不下去而退学，现在更是连跳楼自杀或者谋杀、毒杀老师、学生等严重事件 在中国都屡见不鲜。回头想想，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共产主义制度。所以可见，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根本只是一个谎言。一旦公有制财富不透明之后，没有人会给你共产，你的财富只会进入那些少数领导人的腰包。中国曾经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已经证明了，人们开始所谓均分财富后，不劳动的人无止境的索取，只会导致更多的人饿死。现实反观苏联时期，斯大林等人也是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俄国人才觉醒，抛弃了共产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的我已经认清了共产邪灵，并将其从我脑中清除，但是在中国大陆乃至全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依然在受共产主义谎言的毒害。因此，讲真相的事情必须努力去做，这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树立自己威德的机会。第三部分，修掉自身的不良习气。修大法之后，我自身很多不良习气和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亲人和朋友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同时对很多事情也不再钻牛角尖，自己时常感觉到轻松愉悦，这都是大法带给我的。首先改善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脾气，以前我身上有很多不良习惯，还有很多错误观念，比如我一直觉得男人应该有脾气，错误地认为男子汉气概就是脾气大，所以我以前脾气相当不好，遇到一点小事就会吹胡子瞪眼。比如当自己遇到一些麻烦，不顺自己意愿的时候，如果是别人造成的麻烦，就会怨别人，指责别人，很少妥协。如果不是别人造成的，我就会怨天怨地，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从没想过是不是自己哪里有问题导致了这个结果。与太太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经常对她发脾气，有一次甚至在她父母面前对她发脾气。太太每次都对我百般容忍，有时还会主动道歉。虽然我一直觉得太太很善良，但也从不觉得这是自己的错。修炼以后，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大忍之心，师父还举了韩信的例子，我才突然发现，真正的男子汉气概不是脾气大，恰恰相反，是要有大忍之心。韩信被地痞无赖侮辱，没有因为一时冲动而挥剑杀了他，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够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师父的著作《转法轮》。用慈悲善良去感化、帮助别人，这才是成大事者。匹夫见辱，拔剑相斗，那他一辈子也只能是一个匹夫，只会成匹夫之勇，注定一事无成。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典故，也都讲了什么才是男子汉大丈夫。除了韩信胯下受辱，还有勾践卧薪尝胆、刘邦礼贤下士、刘备三顾茅庐、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等等，都说明了越是成就大事的人，越要懂得谦卑忍让，尤其是控制自己的脾气，否则只会一事无成，或者遗臭万年。于是我开始注意改掉自己的坏脾气，在遇到事情时不是先指责别人，而是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过错，努力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遇事向内找。如果自己真的没什么过错，是别人的错，那我也试着理解别人，体谅别人，把这件事情看淡。修炼两年多，我已经能够逐渐做到平时保持一颗慈悲祥和的心态，而不像以前一样易怒。现在连太太都说我的脾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们俩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总是我先发脾气指责他，或者要他一定听我的。现在我会心平气和地跟他谈，尊重他的想法，妥善地把事情处理好。此外，在遇到一些意外，比如机器故障、火车晚点、淋雨冒雪等情况的时候，我也不再怨天怨地，而明白这都是我自己欠下的业，被师父利用，摆在各个层次中让我提高心性的。这样一来，我自己也感觉已身轻，真的要感恩师尊，感恩大法，让我能够有如此美好的转变。另外，修炼大法还让我慢慢去掉了对利益的追求， 我以前对利益看得很重，而且一直有一颗贪便宜的心，不管这个钱或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有机会我都要弄到我这来。这颗心十分的肮脏，还觉得这是聪明精明。小时候就为了去网吧打游戏，从父母包里偷过钱，或者欺骗父母说学校要交书费，然后拿了钱自己用。后来上大学之后也是，学校里有了什么免费的东西就使劲往自己这儿拿，不占便宜好像就吃很大亏。甚至在上硕士的时候，也经常公款报销自己旅游吃饭的钱。现在想想，如果我要是不修炼，将来在常人的大染缸里不知会因此造下多少业债。我慢慢放下自己对金钱利益执着的这颗心，抱着一切随其自然的心态，走师父安排的路，在其中提高心性，修炼自己，同时在生活中尽量注意不收不义之财，真正把这些事情看淡，结果在物质上不一定会损失，反而是自己的心变得轻松自在，再也不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吃不好睡不好了。在修炼的路上，提高心性的事情还有很多，虽然两年半的时间并不长，但我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尤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能够更善良积极乐观地为别人着想，不再像以前那么钻营，自己的心胸也更加宽广，心情也更加轻松，心态也更加平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指明一条真正正确的路，今后我会更加努力修炼，在各方面做得更好。以上是我两年多来得法修炼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静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改变了我和我的父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2号。1996年4月，我喜得大法。在这之前，我的生活走入低谷，婚姻中遭遇不幸，还身染重病。尤其是顽固的偏头痛和严重的便秘一直折磨着我。偏头痛一疼要烫上好几天，大肠干燥症令我十天八天也排泄不了一次大便。那时的我吃不敢吃，喝不敢喝，家务活不能自理。离婚后的我只能回来和父母一起住，然而父母的吵闹声从不间断，真是苦不堪言。直到有一件事出现，改变了母亲，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父亲。1995年11月冬季的一天，母亲经熟人介绍得知了法轮功。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床去我家附近的集体练功点。尽管母亲起得很早，可是对练功点上的练功者来说还是稍晚了些。听我母亲回来叙述，到了那里只看见有一群身影，她听音乐声知道是法轮功，就不声不响地站到人群后面，一样画葫芦似的跟着人家比划。没想到练功结束，母亲感到浑身舒服，一身轻。母亲一进家门就高兴地对我喊道：女儿，这功真是太好了，我现在是一身轻，不用吃药了，明天你也跟我一起练。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看了一眼时间，才早晨六点多钟，便应付答道：好，你就练呗，但药可不能停。说完又昏昏睡去。母亲在30几岁时就患上了各种疾病，气管炎、失眠、妇科病、糖尿病，后来发展成为糖尿病综合症。她从来不敢停药，可病情也没见有什么起色。有谁敢相信母亲只是跟着比划了那么几下子动作，病就没了。然而母亲坚持练功，不到一周，她一身的顽疾不见了踪影。他已经是健康人了，把家里的药扔的扔，送人的送人， 这让我对法轮功刮目相看。在母亲的引导下，大哥开始跟母亲一起学法练功。他们对修炼看得很严肃，母亲又来劝我修炼法轮功。母亲的话句句贴心，完全为我好，我心中的顽固一点点地在消失。直到有一天，我在家里看到一本法轮佛法修炼故事，书里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书中附有李洪志师父的经文，如境界、何为人等，使我更加明白，师父不是一般的气功师，是来渡人的。我对师父升起了无限的敬畏，从心里发出最纯真的善念，我也要修炼，而且会一修到底。那是1996年4月，我迫不及待地拜读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发现这本书是教人做好人的。我坚持学法练功，原来的世界观发生巨大的改变，整个人变得笑容满面，不再以利益为先，金钱至上。家人、熟人、街坊邻里都说我二丫头变了。随之，我的顽固性偏头痛和严重便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得法没几天后，我家就成立了练功点。在这种氛围下，父亲很快也走入大法修炼，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我记事起，父母亲就感情不和，经常吵架。父亲对母亲是非打即骂，每次父亲打了母亲之后，母亲的病情都会变得恶化，母亲整天是以泪洗面。即使这样，母亲坚持不离婚，她认为婚姻的幸福与否取决于前世的因果，这一切都是命运的造化，更认为离婚是可耻的，对孩子更是莫大的伤害。所以母亲承受着身心的痛苦，艰难地维持着这个家。父亲不领这个情，嘴里经常叨咕着，床上躺个病老婆，这日子没个过好。家里成立了学法组之后，我一直都观察父亲的变化。父亲看上去满面春风的样子，母亲的一身顽疾通过修炼彻底康复，这是他有生之年听所未听、见所未见的神迹。父亲逢人便夸大法神奇，工友们到我家，他也是嘘寒问暖、热情款待。在父亲看来，伸伸胳膊、动动腿，只是看书学法，这个不花钱的功法哪儿找去？而且祛病健身还有奇效。他整日屋里屋外，乐得合不拢嘴，表示我们所有的练功活动他都支持。没过几天，父亲自然而然地也开始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了。父亲修炼后的最大变化就是不再和母亲吵架了。1996年，我地区举行了大型的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我和父母都参加了。从那以后，父亲一反常态，他不但不和母亲吵架，而且知道关心、体贴母亲。他还领母亲去当地最大的商场，给母亲买衣服、裤子、鞋，从头换到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在专卖店给母亲买的那件价格不菲的羊毛衫。父亲真的变了，从过去的蛮不讲理到知情达理，从对母亲的冷漠无情、非打即骂变得体贴入微，从过去的愁容满面到喜笑颜开。直到1999年7月邪党迫害之前，这四年里我们一家人过得上和下睦，其乐融融。令人遗憾的是，中共迫害大法后，父母由于怕心没有坚持学法练功，母亲在2016年安然离世。父亲的天目是开着的，他看到母亲去了天上一个没有苦的美好地方。去年80多岁高龄的父亲也安详去世，我相信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也会拥有一个美好的归宿。谢谢师尊，师尊辛苦了。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